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宗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猫不语的《房门内的陌生人》。说起家或是家务事，大家是不是都听过“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几句话呢？确实，在过去台湾的社会里面，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因此也造成很多发生在家庭里面的问题，像是家庭暴力、不当教养等等，也就变得很难被发现和矫正。还好，随着法治精神的演进，我们迎来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家事事件法这一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家务事的专门法律。可是呢，只要是发生在家里面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家务事，依然还是房门一关起来，外人就很难插手的死角。猫不语的这本《房门内的陌生人》就是一部以大家不常谈的家务事为主题的作品。作者在小说里面提出的一个质问，那就是当房门关起来的时候，究竟掩盖了多少黑暗？那道关起来的门是抵御暴力的盾牌，还是阻绝沟通的楚河汉界？在很多的家务事里面，亲子关系经常是引爆冲突的关键点。可是呢，在亲和子这两种身份位置上面，又存在着难以逆转的权力关系。大家要不要猜一猜，在作者的笔下，他选择和谁站在一起呢？你没有想错，他选择了与孩子站在一起，描写孩童在亲子关系里面所受到的伤害。房门内的陌生人是以犯罪事件当作引子，拉扯出三段扭曲的亲子关系。在这三段关系里面的三位犯罪者，各自都承受了不同的家庭暴力，有肢体的暴力，语言的暴力，也有冷暴力。可是啊，随着故事的发展，越读下去，越会让人觉得犯罪的人很可恨，可是他们的故事也很可怜。房门内的陌生人主角徐静心是一位刑警，在故事的前半段，他透过缜密的推理以及对人性的了解，完美的解决两名犯罪者所设下的重重阴谋。可是不管他怎么追查，终究还是查不出最后一个犯罪者到底是谁。这也许是因为那道房门遮掩了一切，另外就是当局者迷，本来应该是最亲近的人，却反而成为彼此对立的犯罪者。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只看到三名犯罪者与主角的互动，也许会觉得扭曲的亲子关系可能不会有得到修复的那一天。可是作者却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展示了家庭关系的其他可能性。这个角色是这一连串犯罪的受害者，同样也在亲子关系中受过伤。可是呢，在他理解了犯罪者的动机之后，却选择切断仇恨的连锁，用爱修补破碎的关系。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这或许是作者的仁慈，在一部主题沉重的作品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制作《房门内的陌生人》这本有声书的时候，因为主角许金星的性格很强硬，所以我首先选择了声线比较理性的 AI 主播，营造刑警冷静而且精明的形象。随着故事的进行，许金星面对沉重的犯罪动机，渐渐展现出了相对柔软的一面。也因此，我透过增加语助词，例如呀、妈、哦等等的方式，减少肯定性的句子，让主角的语气不会显得很严峻或是过于果决。这样的调整和构思，希望能为听众带来更生动、更立体的聆听感受。 我也很推荐聆听有声书的朋友们，在聆听的时候，并不一定只能按照单一的立场来思考。亲子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有孩子的视角，也有父母的视角。如果只从一个视角出发来想事情，难免会漏掉很多重要的细节和讯息。也因此，作者猫不语在这本书中精心设计了许多角色，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亲子关系。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也是聆听这本有声书的另一种趣味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 AI 主播所诠释的房门内的陌生人吧。
房门内的陌生人，作者猫不语，静文学出版，由静好听为你读书。第四章，恐怖平衡。警卫叫道：“许队长啊，今天又去打击犯罪啦。”我说：“啊，你家艾儿真的是整栋大楼唯一跟我熟会跟我打招呼的孩子了，真的是很乖的孩子啊。”进入地下停车场的铁门开启，警卫大哥看见许静心的车开到门口，探头出来打招呼，许静心爬满倦怠的脸庞露出微笑，将车往下开。他走进家门，只打开厨房的照明，餐桌上的寿司应该是老公想留给艾儿吃的。他叹了口气，将寿司放入冰箱，冰箱里面放了不少蛋糕、面包、优格、布丁，基本上都是要给艾儿的，但不知道是他正在减肥还是不爱吃，总之上了餐桌的食物通通喂给冰箱吃了。他回过头检视餐桌上的另一样东西，那张破烂不堪的班亲会通知单。他心想，这孩子东西还是不好好放进书包，都用乱塞的。他看见上头写着这个星期日上午8点到12点，不禁皱起眉头。这个周末刑三队没有休假，不过如果没有什么重大案件发生的话，自己还有时数可以排休。许静心浏览高二班亲会的流程，心想艾儿要升高三准备学测，也真的是该参加一回了。夫妻两人与艾儿的房间分别位在客厅的两侧，许静心走到艾儿房门口，心想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有那么早睡，然而想敲门的手指却悬在刻有欧美木门雕花的白色门板上，滞留了几分钟后还是放下了。他掉头走回自己的房间。夫妻两人有各自的房间，倒不是分居的概念，而是两人的上下班时间不太一致，许静心会将工作带回家中，所以房间就兼职成了工作室。为了避免打扰到各自的睡眠，所以才分开两个房间睡。以前他时常到老公的房间里窝在床上分享工作上得意的事情，但随着他的工作量大增，老公被调到离家较远的单位服务，这样的情趣也越来越少了。许静心一头栽到床上，今天各种不愉快的情绪又回流体内了，一早就被上司碎念，出任务还差点空手而归，组员调换单位竟把责任算在他头上，回到家也没有人可以让他倾诉。不过好险今天晚上没有机会见到艾儿，不然一回家看到他那张臭脸只会火上加油罢了。想到这里，许静心拿下摆在床头柜上的新形象框，自从艾儿上国中之后，他们一家三口就越来越少同时在家了。相片里只见年幼的艾儿坐在爸爸的脖子上，爸爸乐呵呵地抓着他的小手，许静心则一手扶着艾儿的背，担心他坐不稳掉下来，另一手环在老公的腰上。阳光照耀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衬托出幸福家庭最灿烂的笑容。嘉汉叫道：“妈呀，昨天都拼一天了还是赶不完。”他站起来用力伸展双臂，扭动肩膀跟脖子，视线不自然地落在面前空无一物的桌面上。面对玉萍姐突然调转单位的冲击，那种失落感远比逮不到犯人还巨大，而且他事前没有透露出半点消息，但若要说完全没有似乎也不尽然。昨天 Amy 问道：“ 你觉得玉萍姐为什么调走啊？而且听说还是降转。嘉汉说，这还用想吗？一定是因为大魔王常常要我们当天的案子，当天就要完成报告。拜托，局里面可没有这么变态的规定好吗？是要把这里当家了不成？ Amy 回道，对也，真的是，连玉萍姐去接小孩她都能有意见，这样也好啦，玉萍姐也不会日子那么难过，是说我们何时才能解脱啊？柴犬说，呵啊，麦哥共啊，再聊下去报告就要写不完了，来啦，吃点心啦。昨天的对话被柴犬一人一个甜甜圈给塞住，柴犬并不是因为跟队长站在同一线，所以总是拦截抱怨与批评，他只是觉得大家还要一起工作，起冲突没有意义，也多亏了他这只笑盈盈的吉祥物，充当行三队的润滑剂，使其能维持一个专业工作团队的形式运作下去。看见许静心从洗手间回来，原本要开口说话的 Amy 立刻把话语吞回去，点开电脑上的社群聊天室，在名称为小屁孩的视窗留言问道，小刚哥今天有来上班吗？嘉汉回复他，从你那里才看得到他的位置，怎么会问我？ Amy 回道，有看到他的背包跟桌上的笔电，但就是没看到人，而且没听说他要请假呀。嘉汉回道，你他谁啊？这位阿姨，他请假是要跟大魔王提的，不会经过你好吗？许静心突然问道，你们有谁知道小刚去哪里了吗？队长的话像落雷般击中正在聊天室对话的嘉汉跟 Amy， 这精准的时间点令他们两人汗毛全竖了起来。嘉汉严重怀疑队长是透过电脑监控全办公室队员的一举一动。面对一片沉默，许静心眉头上的两条鸿沟浮现，他看着电脑打卡记录，小刚明明比他还要早就打卡了，为何却不见人影呢？打电话过去也是直接转入语音信箱，这令他开始恼火了。不论是迟到、没有请假而未到班、上班时间外出没有报备，这些都是严重踩他底线的行为。过了中午休息时间，依旧不见小刚的影子，这使得整个行三队陷入了无比的高压中，大家不断在心里祈祷，拜托小刚就干脆不要出现，或是等大家都下班了离开办公室后再出现。只有 Amy 用尽各种方法试图联络上小刚，他担心小刚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俊伟正准备走出办公室到吸烟区一解烟瘾，却一面撞上正要进门的小刚，他叫道，靠腰，你可终于出现了。小刚轻声说了句抱歉，弯下腰捡起掉落地上的纸袋。 Amy 满脸的忧愁，再也无心垂涎小刚的帅脸，只是低着头，眼神不安地游走在电脑与文件之间。嘉汉感受到肩颈一阵剧烈酸痛，痛觉沿着神经蔓延到了头顶。静默间，办公椅挪动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许静心问道，你去哪里了？许静心的声音不大，却像发电机发出的低频震动般，令人感到格外不舒服。小刚像没听见似的走到他的办公座位，顺手将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绝对不能忍受被挑战威严的许静心，整个声线瞬间拔高，怒吼出小刚的本名。他骂道，严一刚，你没有请假，外出也没有报备，你整个上午到底都去哪里了？小刚这才抬头转向声音的来源，向来温和的脸庞此时明显僵硬，他紧咬着下颚，沉着脸迈步走到许静心座位旁，克制地将那封纸袋缓慢地放在他桌上。女队长怒视着小刚，小刚则回避视线接触。许静心说，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小刚冷冷地回应道，请您自己拿出来看。两个人都是从齿缝间硬挤出字句，两团火球在办公室里闷烧着，令所有人觉得快要缺氧了。许静心右手握紧拳头摆在桌上，侧身仰视着伫立一旁的男人，不明白平时言行举止良好、深受他信任的小刚，今天是怎么一回事。他深吸一口气，用力从鼻子吐出，然后将手伸进纸袋里，拿出了一本像是简章的东西，简章的封面上印着2020年 私立圣恩高级中学班亲会手册，另外还有一个信封，上面署名给找寻未来高二生的家长。许静心心底一惊，今天是爱儿学校的班亲会，他看到通知单时还告诉自己记得请假去参加的，结果早上起来却只在餐桌上留了张字条，跟爱儿说今天上班到下午四点，要他自己出去买午餐。人在生气时，脑细胞除了大量死亡外，也会讯息传送失常，他思绪混乱间想不通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小刚手中。小刚悠悠地回答队长写满疑惑的脸，他说艾儿传讯息给我，问我能不能代表出席，他不想又被老师私下叫去拿资料回家，然后我顺便带他去吃午餐，所以才会这时候回来。许静心内心嘶吼的狮子顿时变成一只战败后夹着尾巴的小黄狗，高涨的厌气瞬间消弭。艾儿出生后没几年，许静心就晋升队长了。艾儿上学后，外务繁忙的他时常会漏接艾儿或学校的来电，小刚出外勤的机会不高，以前艾儿三不五时就会到办公室等许静心下班，大家有空都会陪他写作业，喂他吃零食，而他多数时间总是静静地坐在小刚位置旁看着他工作，小刚有时教他怎么操作电脑玩线上游戏，自然而然就演变成小刚负责传递与接收艾儿讯息的日常模式。小刚又说，我可以等一下填请假单吗？或是你直接记我旷职也没关系，我不介意。小刚不带任何情绪的话语像针一般扎进许静心的心窝，羞愧的情绪险些摧毁他的冷静，他回道，填假单就好，记得下次不管是去哪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报备。就在小刚要转身离开之时，许静心用接近唇语的声量为他先前对小刚的严厉指责道歉，他说还有就是不好意思。小刚的回应又令许静心困惑了，他脖子上的肌肉轻轻牵动着头部，做出的动作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下一秒，许静心的手机发出震动声响，他点开一看，是小刚传的一则讯息，他感到肠胃纠缠成一团，讯息写道，队长，我没有恶意，但请您不要搞错道歉的对象。许静心手指来回摩挲着班亲会手册边缘，一股刺痛感自指尖袭来，他低头一看，原来是食指被薄薄的内液给割伤了，渗出的血水滴落染红了底下白净的信封袋，血水渲染开来，不慎模糊了家长两个字。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